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来看见你的荣美。主啊，也开我们的耳朵，能够聆听你借着李牧师为我们传讲的信息。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主耶稣，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多么的需要你，让我们眼目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不看环境。谢谢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家乡，主耶稣，感谢赞美你。现在的事情很多我们不明白，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清楚。
是的，
但是我们心里确信，你已经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家乡。主耶稣把更多的渴慕摆在我们的当中，趁着我们在世的年日，能够每天敬虔警醒的度日。谢谢主耶稣，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阿门。
对，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我先把大纲传上去哈。好，感谢主又给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哈，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的这个要词。本来上一讲的时候呢，这个是下半部分的，但是实在没有办法讲完，我们也不要赶哈。那今天呢，实际上是讲的上一讲的下一部分，就是另一个主题是大红龙与妇人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启示录12章1到17节，因为在这17节里边，主要是讲这个大红龙和妇人哈。这个呢是使徒约翰他所看到的一个异象，他不是看到天上的景观啊，这个是一个异象，所以异象呢必须要按异象来解。我们就不能把她作为一个真实的妇人哈。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妇人她的寓意，她的这个妇人到底是指谁哈？如果我们弄不清楚的话，那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看这一段呢，我们就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啊 好，我们打开自己的麦克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17节，好不好？我们慢一点读哈。好，起，
天
天上
上
现
现
出
出
一
的
段异象来，
一个
有一个妇
妇
人
人，
身
身
披
披
日
日
头，
头，
脚
脚
踏
踏
月
月
亮，
亮，
头
头
戴
戴
十
十
二
二
星
星
的
的
冠
冠
冕，
冠的话，
怀了
怀了孕，
孕妇
没
在
有
生
了
产
生
的
产
节
的
气
经
中
历
总
中
疼
疼
痛
痛
哭
痛
叫，
痛叫，
天
天
上
上
又
又
现
现
出
出
异
异
象
象
来，
异象的异象，
有一
有
条大
一
铜
座
龙，
大陀螺，
一头
一
十
只
角。
脚。十九，
七头
头
上
上
带
戴
着
着
七个
七
须
个
弯，
冠冕，一个
它
安
的
德
尾
里拉，
巴
乌
拨拉
乌
着
拉的
天
又
上
造
的
星
星
辰
星
的
的三
三
分
分
之
之
一，
二造
一
又
摔
传
在
递
地
在地
上，
三角一，
龙
对着
就
这
站
个
在
就
那
这
将
样
要
的
生
看
产
到
的
新
妇
闻
人
中
面
前
前，
前后，
等
他
她
俩
生
生
产
产
之
的时
后，
候之后
要
又
吞
将吞
食
吃
自
掉
己
他
的
的
孩
孩
子，
子，
妇人
又
生
造
了
一
一
个
个男
男
孩
孩
子。
子，这
是
将
将
要
来
用
要
铁
用
杖
铁杖
架
辖
死
管
他，
万
遗忘的，
贯，
可是原文是木
他
头。他
的
的孩
孩
子
子
为
他的
孩
孩
子
子到
保
神
重
宝座那里
保
去
重
了，
要做，逃逃
妇
离
人
开
就
就
逃到
梦
旷野，
到旷野，
在那
等
里
他
有
以
神
神
给
所
他
赐
预备的地方，使他
地
被
方，
养
他
活
养活
一千二百六十天，在天
在
上
天
就
上
有一
就
征
有
战，
人征战，
米迦勒
加
和
勒
他
他
的
的
使
忠
者
臣和他
与
的
龙征
忠
战。
臣征战，和
龙
龙
也
也
同
同
他
他
的
的
使
使
者
者
去
去
征
征
战，
战，征
并
战，
没
并
有
没
得
有得
胜。
胜。天上
天
地
上
上
再
没
没
有
有
他
他
们
们的
的
地
地
方，
方，但
大
龙
红
就
龙
是
是
那
那
大
蟒
蟒蛇。
蛇， 名
名叫
叫
蒙
魔
古，
鬼，又
灭
叫
掉撒
撒
旦，
旦，是
是
灭
迷
火
惑
普天
天
下的。
下的，
他
他
被
被
摔
摔
在
在
地
地
上，
上，
他
他
的
的
使
使
者
者
也
也
一
被
同
摔
时
死
摔下去。
摔下来。
我
我
听
听见
见
主在天
天
上
上
有
有
大
说，
真
一
国，
说，
大
一
真
说，
国，
神的
神
救
的救
恩、
恩，
能
能
力、
力，
国
国
度，
度
他
而
与
并
他
统
今
治
天
的
的
权
权柄，
柄，
现
现
在
在
都
都
来
来
到
到。
我，
现
因
在
为那
能
在
创
我
造
们
的
神
蒙
面
面
前
前，
昼
我
夜
们也
宣
碰
告
到
过
过
我
我
们
们
的
弟
子，
兄的，
已经
已
被
经被
摔
摔
下
下
刑
下
场，
去了。
弟
弟兄
兄胜
胜
过
过他，
他，
只
是
愿
因
奉
羔
羊
羊
的
的
血
血
和自
和
己
自己
所
所
见
见
证
证
的
的
道，
道。他们随
谁
之于
死于
死，
此，
也
也
不
不
按
按
其
他
性
其
命
生
定，
命。
所
所
以，
以，
所
所
以
以
今
今
天
天
众
众
诸
诸
天
天
和
和
住
住
在
在
其
其
中
中
的，
的
快
快
乐，
乐，
你们都快乐吧。
乐吧。
地狱和
地
是
狱
地
和
狱还有
地狱
祸
有
了，
祸，
因
因
为
为
魔
魔
鬼
鬼
知
知
道
道
自
自
己
己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不
不
多，
多，
就
兴
气
兴
愤
奋
愤
奋
地
地
下
下
到
到
你
你
们
们
那
那
里
里
去
去
了。
了。
然后
龙
听见
正
自
直
己
被
被
摔
摔
在
在
地
地
上，
上，
不见
就
通
逼
过
迫
那圣
那
坛，
生
而
男
不
孩
能
妇人
就逼迫
被
那
自
圣
由
旨
与
的
他
道，
的两个翅膀
那
赐给
被
妇
那
人，
妇人就
叫
到
他
那
能飞到旷野，到
到
自
自
己
己
的
的
地
地
方
方
躲
躲避
避
那
那
蛇，
蛇。他在
就
那
在
里
那
被
里
养
养
了
活
一
一
载、
载、
二
二
载、
载、
半
半
载，
载，对，
蛇
蛇
就
就
在
就就
妇人
对，
身后，从
从
口
口
中
中
吐
吐
出
出
水
水
来。
来。
像
像
河
河
一
一
样，
样一样，
要
要
将
将
妇
妇
人
人
出
出
去，
出了，
地
开
狱
始
也
这
不
样，
帮助
地
妇
狱
人，
帮助妇人，帮助
开
妇人，
口
帮
封
助
了
天
天
人，
从口
容
吐
下
出来的水，
是
容
下
下妇
发
人
怒
发
发怒，
怒，
或者
地
骂
狱
地
和
狱
其余的
啊，
儿女征战，这
那
儿女就
儿女
是
自
那
身
十
的
二
戒
诫
律
命
肯定会
令，
与
耶
耶稣
稣做
做
见证
见
的。
证的见证的，
那树龙就站在。好，我们就读这17节哈。这个如果要不讲解的话啊，大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懂得这到底是在说什么？这个龙是谁？这个妇人是谁？哈，当然在启示录是比较不容易解的，因为有些呢是使徒约翰他实实在在看见天上的景象的，那有些呢是异象，像这个讲的就是异象。是吧？他是在异象中看到这么大的异象哈。那你如果要看这个解释历史是解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解经书啊，你也可能会看到怎么解释的都有。但是呢，我给大家讲解的呢是更多人。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定论的哈，但是呢，是更多的解经家、更多的人所看见的。我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是这个是更多人所达到共识的，是吧？但是最主要的，我想呢，我们看这些意象，我们要有圣经根据，你不能瞎解释啊，有的就解释得很离谱的也有，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读这些解经书的时候呢，特别现在网上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圣经根据啊，圣经怎么解释的，而不是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就乱了，就乱套了，而且弄来弄去，我们就更加的confuse 哈，更加的不明白，更加的困惑了哈。那今天呢，我就是给大家理一理哈，然后你们大家再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不至于读的这个云里雾里的啊，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现在我先来一看这个披着日头的妇人哈。那这个刚才读过的启示录一章二节、12章一章一至二节啊，这里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这个奇特的妇人呢？那就是异象中的妇人，她不是一个实有的妇人哈，不像那个约翰，他见到24位长老那在天上那个是敬拜的那是两个见证人，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他看到的，不是异象中的人。那这个是异象中的妇人哈。那么这个妇人呢，实际上最恰当的解释应该是以色列，是指以色列讲的。因为什么呢？ 这个弥赛亚的耶稣是从以色列，是从犹太民族出来的，是吧？而这个妇人的装扮呢，唯一能够解释的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看到就是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嘛，是吧？就在旧约中，大家还记得就在创世纪啊，就是约瑟所做过的一个异梦。是吧？那么在异梦中，这个异梦呢，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第37章哈，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一个儿子哈，应该是小儿子，小的儿子。那么他呢梦，他所梦见的，他有一次他做了梦，他梦见日头，梦见月亮，梦见有11颗星在向他下拜。这个后来呢，雅各呢？那么他在听见这个约瑟在说出他的梦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在梦中呢，就是把他这个比作是太阳的，那月亮呢和11个星呢，这个是指他的这个，你看他的夫妻俩哈，雅各夫妻俩，那么他们就被比作是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的，是那其他的星呢，都是向他下拜的。那这块呢，实际上就是说的指的是以色列全家的。所以在这块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解的，因为这里讲的说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个意象就应该按照这个意象。它的意义来领会哈，就是指着以色列家，是吧？指以色列，因为神为万人所预备的救主啊，将会在以色列的后裔中这个产生的。所以雅各临终祝福的时候啊，那他就已经预言那个拿着王杖的赐平安者将出现在就是从这个犹大支派中出来。啊，所以你如果去对照去读的话，你去就看创世纪49章10节，那里有雅各在临终的时候给犹大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呢，就讲到归不必不离犹大，这个归是指那个君王手里边的那个权杖啊，这个归呢和杖呢都是指的是一件物件哈，那么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这个细罗在原文中是赐平安者的意思啊，只等到细罗来到。这个赐平安者是指谁呀？是指耶稣基督讲的，是从犹大支派中出来的。所以这里讲的说，他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由雅各当时给犹大祝福的时候讲的这段话，这是有预表的，是吧？这是他所说的预言。就是君王赐平安者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这样解呢，你就会解得通。而且呢，还有先知以赛亚，他也明说，那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全能的神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过去在圣诞节时候，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个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这里讲到，这先知以赛亚他说的也是预言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都是指耶稣基督讲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是吧？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他明说，那坐在大卫宝座的全能的神和平的君王，是吧？那在第二节里边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二节里边，就是我再回头一下给大家看啊，第二节怎么讲？第二节这里讲到，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是吧？那这里呢，就是讲这节呢，就是形容以色列人他作为神的选民，是吧？ 那你看以色列人，他就保持他这个独特的信仰，因为当时旧约是，这旧约是赐给以色列人的，是吧？他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他你看吧，他们不管是流浪到世界各处，他一直是保持他这独特的信仰的。如果没有这一本圣经给他的话，他这个人，他这个民族早就灭亡了。那为什么撒旦一直是盯着犹太民族，盯着这个以色列民族？你看，在世界上历代以来，撒旦实际我们要看到这个表面现象背后，这个撒旦他一直都是要消灭，要把神的选民要消灭了的，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那神预备这个选民呢，实际也是为了准备耶稣基督要从这个民族出来。所以，在他这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这个民族已经历经了许多的艰难，是吧？我们看他亡国被掳，是吧？被掳到世界各地去，是吧？都没有自己的国家，被抛来抛去的，是吧？所以，他们这种的现象就有点像孕妇从怀胎到生产所受的长期的艰难那样子的，是吧？那他们一直是，就说这个犹太民族啊，一直是饱受魔鬼的攻击和试探的，所以你就看耶稣基督在降生的前后，是吧？那么都饱受了各种痛苦的经历的，是不是那样子？你看耶稣他身为犹太人，他的生在当时是在罗马统治下的，是吧？所以他身为人，他又要和他整个的民族要认同的。你看他在降生的前后，他就经历了许多的痛苦磨难的。你比如像他父母啊，抱命上策呀，长途跋涉呀，然后又寻找这个生产之处啊，后来降生在卑微的客店马槽里边，是吧？然后降生之后呢，受到希律王的迫害，把2岁以内的婴孩全都杀掉。这你从中你要你不要看着希律王，你要看背后的魔鬼撒旦，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是要把他扼杀在那这个摇篮里边，是吧？以至于后来天使不得不这个启示约瑟、玛利亚，让他们赶紧起来，并且让他们赶紧逃往埃及。所以那个希律，他把境内的凡是2岁以内的婴孩全都杀掉。我们看到魔鬼就是刚开始的，就像这个这里讲到这个那个龙啊，是盯着那个妇人的，盯着那个妇人要产，因为他要生产嘛，是不是啊？实际是这就是啊，就是要把这个弥赛亚要扼杀在摇篮中，是吧？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是后边我还会讲到这个魔鬼撒旦他的作为的哈，最后一讲我会专门讲这个魔鬼撒旦，他们这个一直所做的事情哈，我们就会把整个的新旧约从创世纪一直贯穿到启示录，圣经非常奇妙的哈，你就看这些预言非常奇妙的。好，这个妇人呢，我们看到她是指的以色列哈，这个如果有大家有问题的话，一会儿我们再提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红龙啊，3到4节这里就讲到，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角，7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看到没有？这就是从耶稣降生这个魔鬼撒旦呢，一直就是盯着的，是吧？一直又要想除灭耶稣基督的，是吧？所以这里呢，9节这里这条龙实际就是撒旦。是吧？他的7头10角和后来写的关于那个敌基督的描述是一样子的。敌基督实际上这个就是从撒旦魔鬼撒旦来的嘛，是吧？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个魔鬼和他这个大弟子这个敌基督是完全是也是一样的，是吧？ 那么过去呢，有些人呢，你比如你再看有些解经的书籍，有的是把这个大红龙啊，过去苏联还在的时候就把它说是苏联。苏联就是那条大红龙，后来也有人解释的，中国就是那个大红龙，怎么怎么的，这个我觉得这解释的是离谱的哈。那后来苏联倒台了，你又怎么解释是吧？那这样解释是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只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的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吧，是吧？那这里明明的是指撒旦讲的。是吧？特别第四节讲的，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妇人面前，等它生产之后要吞吃它的孩子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就是魔鬼撒旦的来历。魔鬼撒旦的来历，说实在的，就是在哪里呢？在圣经中。只有一处哈，只有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提到了魔鬼撒旦的来历哈，就是在还没有在我们这个人类历史还没有之前那个实际上在天上呢，在灵界呢，就曾经发生过，天使长就路西弗，这个英文是 Lucifer，是吧？有的翻译成路西法，是吧？他是一个天使长。是神面前的一个天使长，后来的那个他是带领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他的那反叛神，反叛神，这是，所以那个创世纪大家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就说，就第一二节就讲到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吧？就刚开始的时候。是吧？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实际是一种再造了，是吧？为什么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一般的解释是说，因为天使长反叛神所造成的，是吧？所以呢，一般的认为这个就是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这里讲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这就讲到这个天使长路西弗。Lucifer 的坠落，实际上明亮之子、早晨之星，这个在这个原来的老英文版本，你如果你去翻看，钦定本，现在英文版本只有钦定本还在用的是 Lucifer，不是用的我们中文翻的现在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实际这个呢直译过来就是 Lucifer，是吧？那么这里就讲到他从天坠落，那么他为什么会坠落？那么他就说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看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这就是魔鬼当初因为他想做神，是吧？他反抗神，他不服神。那么就是说，当年就是在早期教父的一些著作里边都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神。带领他的众子，就包括这些这还没有坠落之前那些 Lucifer 这些这个天使，神呢要他们敬拜耶稣基督这个圣子，那么 Lucifer 当时他就不从，后来呢就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他呀，反叛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就是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这当然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看他这有几个，我要，他要与神同等。是吧？所以 Lucifer 这个字在原文中呢，就是骄傲、傲慢的意思，是吧？所以为什么说人类的七大罪啊，骄傲是排在第一的，是吧？人这个骄傲是排在第一的，是吧？他说那个在教会历史传统上有七大罪，骄傲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这个就是天使长，他因着骄傲，因着要与神同等，要成为至上者，是吧？所以他反叛神之后，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选择跟随这个人，是吧？就是日后成为撒旦的这个 Lucifer，是吧？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魔鬼的来历。我这个圣经启示，我们只启示这么多，是吧？那这后边我们就不要再猜。当然，后来像龙啊、像撒旦呐、啊、像魔鬼啊，这都是后来这个 Lucifer 的这个他的其他的名字。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这里讲到了他的尾巴拖拉着是这个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就指的那一件事讲的。那件事讲的就是这个最终这个，那你看这个，那么后来这个都是指古时候发生的，早先发生的事情。当然一会儿我们再讲到未来还要发生的哈。那这个，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哈。那这里所侧重的呢是这个，是大红龙想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未来的里边，就是说，接着下边就讲到天上发生了征战，这个呢就是指末世的时候，是吧？他要和天使长米迦勒，米迦勒是战斗的天使啊，往往是打仗的天使，打仗的那都是米迦勒出现。报喜讯的常常都是加百列，你看像那个玛利亚怀孕生子啊，这个当时是加百列向他显现，他常常是加百列都是报佳音的，是吧？但是征战的天使呢是米迦勒，是吧？所以啊，这个天上灵界发生了征战，就是米迦勒和这个大龙啊和他的追随者征战，后来他们被摔在地上哈。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看这个的话，你要明白那个背
明
景。
白。
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应许弥赛亚的日子的起哈，因为你看这个神那个时候就是人犯罪之后哈，那个蛇进了伊甸园，这个就是那个 Lucifer 的化身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是神创造了这种新的世界，所以蛇呢，这个 Lucifer 呢，他不甘心，他又化作蛇，所以这里也讲到古蛇哈，都是指的一个人的，所以他来了，他引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后来神对蛇说的话，所以就讲了这一段话哈，就是创世纪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是吧？在旧约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当然是以色列，是指犹太民族讲的；在新约里边呢，是指教会讲的了，是吧？所以呢，你看这个撒旦就是以这个神的选民为仇的，是吧？那这个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说，那个他一直要伤。犹太民族要伤教会的，但是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伤她的头，也到末了的时候要给她致命的一击，是吧？所以从伊甸园开始，撒旦就一直在严严的这个注视着以色列，并且和这个关于以色列的这个预言的发展哈。他一直都想要灭绝这个犹太民族的。你看，在旧约中就有好多次啊，就好几次啊。你比如说像以斯帖记，那不就借着那个哈曼，差点没把整个的犹太民族全都灭了，是吧？所以他呢，这个撒旦为什么要灭这犹太民族？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像哈马斯，他们一直就是这个叫嚣着要把以色列民族要除灭，是吧？这个的背后都是有撒旦的作为的哈，实际他就是阻止弥赛亚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的，要阻止弥赛亚的诞生的，那么以及神借着这个弥赛亚所施行的这个救赎的计划的啊，所以你如果要明白这些呢，你就旧约和新约就都串起来了是吧？然后5、6节这里讲到了，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1260天是多少？就是3年半，就是后3年半，大灾难期的后3年半，是吧？所以这里呢。这个男孩子呢，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这里讲到要用铁杖辖管的，是吧？ 所以这里为什么只以耶稣基督呢？这个都有圣经根据的啊。第一个，这里说明这个男孩子是一个是单数的，不是指多很多的哈，只有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指耶稣的。然后这个男孩子是撒旦要吞吃要杀害的，这与这个耶稣基督降生时候希律追杀这个情形是一样的。是吧？神也是那个魔鬼，那也是在撒旦背后，是吧？他呀，并不是希律要死，以那个，只是借着希律要把弥赛亚要杀害，是吧？这里讲到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话呢，只是你再去读诗篇第二篇哈，那里就讲到了这句话。那这个呢？诗篇这第二篇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弥赛亚诗篇，那第二篇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讲的。那在诗篇中有好几篇是弥赛亚诗篇，是预言弥赛亚的啊。所以呢，这个用铁杖辖管万国呢，这就是指耶稣基督讲的。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这是指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讲的。我们看到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是后来升天到这个呢，只是在耶稣基督只能适用于耶稣基督身上，没有别的人可以到父宝座那里去，是吧？就那么，这基督升天的时候，像路加也是这么讲的，说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基督的千禧年国度被引进来了，是吧？那这个就是千禧年，就是因为基督要做王嘛。为什么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呢？就是千禧年的第一代的居民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后来复活之后，我们都是属于千禧年这里边的居民哈，和耶稣基督一块做王的，那都是经过这个磨练磨难，最后都是一直都是跟随主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千禧年呢里边还是有生养的，也还是生生不息的。那么这第一代的居民，后来信徒，这些信徒的后裔，都需要个别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啊生下来就是信徒了啊。当然，就是即便是在千禧年里边，还是有部分不接受的，就是不顺服的。不肯接受主的，对于这些不顺从、不接受的，将来主要用铁杖来辖管他们的，来辖管他们的，是。所以这个以前我跟大家都讲过千禧年国度哈，千禧年国度还不是一个无罪的国度，尽管那是基督的，属基督的，基督做王的时候，而且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做王来治理那个国度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大家要记得，千禧年国度里仍然有罪的，那个时候罪还没有除去，是吧？所以仍然还有不信的。你看千禧年等到末了的时候，为什么还有天使？就是说天使长为什么就是说魔鬼撒旦呢？最后的一次反叛，是吧？还有那么许多人跟随他，所以你感到奇怪吗？是吧？这是千禧年的事情哈。好，第六节这里讲的，妇人就逃到旷野，被养活1260天。这只为了指将来讲的，就是说将来的以色列，等到世界末日时的以色列，那些就是以赛亚书讲的那些余数，就是说至死还都是忠心于，忠于就那个至死忠心的这些忠信的犹太人，是吧？他们要被神保护起来的，以前我跟大家也讲过的，是吧？那么这个妇人呢，和一章二节，这个六节中，这妇人和一章二节妇人都是指以色列人的，但是呢，时间是不同的，是吧？时间是不同的。在是一章二节里边，这个妇人呢，是追溯历史中的以色列民族因为基督而受的苦难，是吧？ 在这里呢，是预言以色列人在大灾难后3年半得蒙保守的那个情形哈、啊，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和预备，以色列在死海附近会寻得那个躲避灾祸之处，就这些忠心的人哈、啊，那么以色列会在那里得蒙保守啊，度过后3年半的那个大灾难，是吧？那以前呢，有些人比较具体的说，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在约旦河东哈、啊，就现在的约旦王国那里边，比如那个原来呢都是亚门人、摩押人住的地方，所以一般去过圣地的人呢，像我们那时候去，也都到那约旦河东那边有一个叫那个比特拉。我以前跟大家讲圣经启示录的时候讲过那个地方啊，比特拉那个地方，有些人说是指应该是那个地方，但是那有点太具体了啊，我不敢说就是那个地方，但是一般的是，解经家们呢都认为是在死海附近啊，约旦河东原来摩押人亚门人住的那边全都是山地哈、啊。总之，神会有超自然的保守这些，犹太人的余数的，是吧？会保守他们度过3年半。后边我还会讲到的哈，3年半大灾难。那这个时候呢，7到17节的时候记载的就是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啊。好，我们来看看这天上的征战哈。我再念一下这一段哈，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这天上米迦勒哈，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看到没有？这属灵界的哈，肉眼可能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呢，撒旦这个龙啊，他们这些人呢，并没有得胜，于是呢，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里讲，你看很清楚了吧？大龙就是那古蛇，你看和创世纪又连起来了吧？那这个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是吧？这大龙就是那古蛇，就是这个撒旦，是吧？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天上征战的结果哈。那这时候，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也是指魔鬼撒旦讲的哈，说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这里讲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海有祸了。这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哈。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都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又是指以色列讲的哈。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就是那大龙。他在那里被养活了1载、2载、半载，这又是什么？又是3年半。是吧？1载、2载、半载、3年半，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到耶稣再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烈怒与挫折之下，哈，那撒旦呢就在肉眼不能见的空中掀起了全面性的一个惨烈的战争啊，和天使长米迦勒他们征战啊。那么以色列的保护者天使长米迦勒将继续为保障神的子民而战，是吧？你到犹太教堂里，那不是你到那个西方的，你到英国呀，或者到欧洲的一些教堂里边，你常常会看到那个拿枪的那个大能的天使米迦勒哈，那这个， 这个所谓的天上的征战呢，就是弥迦勒和这个大红龙，就是撒旦所打的，是吧？所以这里讲到了，提到了用四个名字来称呼着撒旦哈，一个是称呼他龙或者大龙或者大红龙，是吧？还有一个古蛇，还有一个就是魔鬼，还有撒旦，这些都是这个讲撒旦的是吧？然后11节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到，他们谁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唯有以下的方法才能够胜过魔鬼是吧？什么呢？羔羊的血。你比如像我们要胜过魔鬼撒旦的话，我们要借着羔羊的血。我们靠我们自己胜不过的，靠肉体胜不过的。你比如说，有时候你犯罪了，你必须得靠着羔羊的血，是神的血为你涂抹了，是吧？赦免了你的罪啊！一个是羔羊的血，我们必须靠着羔羊的血，我们才能胜过它。另一个就是所见证的道，是吧？你比如说那些为主殉道的，在大灾难中，为主殉道的那些人，是吧？还有不惧怕死亡的，这都是这个在大灾难的经过大灾难的这些得胜者圣徒所讲的是吧？那这里就讲到12节就讲到，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么大红龙和弥迦勒征战的结果是，魔鬼在天上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而他被摔在地上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却使地上的大灾难更加的严重。我们知道后3年半那是非常的惨烈的，非常严重，因为是撒旦被摔在地上，他就气愤愤的就在地上，他就是可以发泄他的最后的怒气，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3年半大灾难更加严重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知道上帝要让他灭亡，就让他疯狂，是吧？真是就是那样，所以越是这样，他就已经越接近于世界的尾声了，是吧？所以在末后的大灾难中啊，撒旦就会集中全部的火力在地上，人类历有史以来第一次，撒旦可以说用尽了他所有的计谋和策略，是吧？他发泄了他所有的怒气，啊，可以说是在末世大灾难中就是最后的了，是吧？完最后呢，这个13节讲到，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啊，这里就证明了，就是说大龙与天使长战败摔在地上之后，就后3年半中所发生的事，这里的逼迫，是吧？不同于上文讲到的那个吞吃，那个吞吃呢，就是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要把耶稣要除灭，是吧？但这里呢，是指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么他还要逼迫，因着那么你看，因着弥赛亚的降生，就使得以色列成为撒旦的这个眼中钉了，是吧？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就看到反犹太主义在世界各国是常见的现象的。你知道现在，那这现在的亏得川普在这个校园中，你看前那过去在那黑名贵运动中，那兴起的在这个美国大学校园中，美国的各地这种反犹太主义。那是非常厉害的。那现在是川普现在致力于就这个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这不是指现在。我说现在就是连美国这样一直都是对以色列全力支持的，现在都变成这样了。你就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从耶稣基督降生一直到今天，反犹太主义在世界各国是常见的现象。我们要从这个现象背后，你要看到魔鬼撒旦，是吧？他要干什么，是吧？所以呢，到末了的时候。在大灾难中，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 将远超过一切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记载的，是吧？你没看现在以色列，他是尽可能的，反正我就不容许你像哈马斯、像你伊朗周围，他以色列总是先发制人，有时候他不惜一切代价，为什么他呢？他为了生存，他知道他不这样打的话，他就活不下去的，因为阿拉伯国家，穆斯林。那些过去，他们一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改口，是吧？他一直就是以消灭以色列、消灭犹太人为目的的，是吧？从以色列建国那一天，是吧？就要除灭他的，不允许他存在的。所以现在以色列为什么他一定要强大，一定要先发制人，是吧？就是这样，他是为了生存，是吧？所以你要看世界上的事情。特别是末了的事情，要看看中东。中东一直是焦点，一直是焦点。你别看以色列这么小国家，耶路撒冷这个小地方，弹丸之地，但是它是世界的中心呢。14节这里就讲到，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这里是仍然是讲的犹太人以色列啊，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了，这个是指神的能力的了，神特别对他们的保护了，是吧？否则的话，到末了的时候，以色列当世界各国都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是扛不住的，是扛不住。等到末了的时候，你现在你就看中东哈，这个一切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在发展，非常奇妙的哈。所以在这里呢，就重申了这个对以色列的特殊的保护。大鹰的两个翅膀呢，是象征着神大能的保护的，是吧？神的看顾和保守的。我们常常看圣经中鹰，常常是指圣灵讲的，是吧？那么这里呢，就特别指大灾难中神对仍然留在地上有信心的以色列人特别的看顾，是指这个讲的，是吧？那么这里所说的旷野，是指大龙难以侵害得到的处所。当然，这是神的，我觉得是神的超自然的保护了，要不然你躲到哪里去，你也躲不了他，是吧？所以这里圣经既然说他自己的地方，就可能是指着旧约时以色列曾经过的旷野，比如说以东。就是现在约旦河东的地方，摩押人的那些地方，是吧？很可能是那个特殊地方，神特别为他们保护他们所预备的，是吧？所预备的，啊。但是呢，你看到没有？15节讲，神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你看到没有？还是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要除灭的。是吧？他在妇人身后，这里呢是那我们说龙吐出来的水呀、啊，这个可以做象征性来领会的。这里的水呀、啊，就像那个说的龙和妇人一样，都是个预表，是吧？那么旧约圣经呢，常常记载以色列人被外邦强敌攻击的时候啊，常常会把敌军形容成那个洪水仗义哈。就像翻腾的水冲来，无法抵挡一样。你像那大洪水来的时候，你能够抵挡吗？抵挡不住的。所以那个在旧约中的多处描写那些敌军的那些强敌呀、啊，把他们描写成那像洪水泛滥一样，是吧？在先知的书里边常常有这种形容的。所以在这里这话呢，也可以形容成是洪水般的千军万马，那个追杀当时那个有信心的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个龙口中吐出的水，就指末世的时候，那许多的大军都集中到中东那块地方去攻打以色列去，是吧？但是呢，这里又讲到这个，说龙，但是神使地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是吧？也就是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神超自然的使地裂开，而保护了以色列，是吧？当然，这可能指这猛烈的地震，是吧？使得敌基督的大军全军覆没， 是吧？那在那个先知撒迦利亚书里边提到了那个当时后来那个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他要脚踏橄榄山，山会分裂成两半的，会成为一个山谷的，然后以色列人从这里逃跑的，是吧？然后后来那个敌军在追的时候，后来那个山又合上了，是吧？那个就好像那个旧约。那些反抗摩西的那个克拉党人呢，那些被地开了口吞灭一样，是吧？到末世之前呢，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前几天呢，前些日子在网上，说这个有人说这个，橄榄山现在开始裂了，是吧？开始地开始裂开了。当然呢，我觉得这种说法总是有的哈，我不是太相信，是吧？因为那个神迹性的，那是当时是突然整个的全都裂开的，这个谷是一定，也就是橄榄山一定是会裂开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块讲的呢，是指的这件事情讲的，是吧？那最后呢，这就是讲到这个17节。说龙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因为以色列人被龙被那个大鹰的翅膀带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地方去了，龙蛇奈何不了他们了，所以龙呢就和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一般的认为啊，这些其余的儿女啊。可能是指大灾难中因信主而殉道的人。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因信主殉道的是吧？就是在大灾难后期，是吧？这里呢，包括有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是吧？你比如像这个，第一点就是因为这里讲的说守神的诫命，诫命就是律法了，又为耶稣做见证的，这就是指那些犹太人。在大灾难中间信了主的，是吧？我们讲到的14万4千人，讲到的2个见证人都是因为他们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啊。然后呢，在上文是称那妇人被养活3年半，蒙保守，得以脱离敌基督大军的追杀，是吧？那么这个讲到他们已经躲到旷野中去了。那这个其余的儿女呢，可能就是指那些没有逃脱而为主殉道的这些圣徒了，是这些人讲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撒旦他永远不会停止攻击以色列人的，是吧？无论呢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居住在本土还是散布到世界各地，是吧？到处他们都是受攻击的。那你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景象没有？以色列现在因为他这个他不信邪打红眼了，现在他不顾一切的在打，他现在打的世界上挺孤立了，除了美国还在全力的支持他，连欧盟一些国家都你看都承认巴勒斯坦国嘛，那世界上190多个国家，150多个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国什么的啊，你就看以色列。前一段时间呢，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发言的时候，底下人都几乎都走光了，是吧？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现在变得越来越孤立，是吧？将来有那一天的时候，这全世界都去攻打他的时候，他是扛不住的。所以，如果到那个时候的话，那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敌基督也该出现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你读启示录啊，你这是圣经前后对照啊，你就发现主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就是犹太人他在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这都受到攻击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再来，等到撒旦被扔进无底深坑，一直到最后被扔到硫磺火湖里，一直到那个时候。这个神的选民才得蒙最终的保守和胜利啊！好，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哈，就是 这个妇人和大红龙啊。
嗯。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也都是听懂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可以提出来，在你们听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讲清楚的地方？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千禧年，它不是无罪的世界。那我想问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信徒，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和基督同作王，那我们是不会犯罪了，对吗？还是我们也还是会犯罪？
我们是胜过罪了。我们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比如应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经过死了，是又复活了的，是吧？所以
嗯。
那个时候呢，应该说罪还存在，但是呢，我们都已经是靠着耶稣是得胜者了，是得胜者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是参与治理的，但是我们不并不是说我们是无罪的，应该说的。那还不是那样的，在前几年的时候还是有罪的存在
哦，
的，是吧？但是我们那时候毕竟是已经都是跟基督一直是都作王的，可能我们犯罪的几率要比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那要低得多得多，是吧？
嗯。
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无罪了，是吧？但是呢，我们的那个在下一代，因为1000年还要繁衍好多代呢，是吧？
嗯，明白，谢谢。
那就李牧师，您说的这个还会有罪的话，是不是因为启示录20章说的那个，撒旦1000年完了，他又被释放了，就是说是，他有一个哥哥跟马各，就是说他又出来迷惑天下，就是说算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撒旦又从1000年又放出来了，是这个问题，是吧？
那个是指最后反叛。那你比如说有些罪，在撒旦还没有放出来之前，还不是很明显的，是吧？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不信的、悖逆的，有反叛之心的，但是等到撒旦放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个他们又都也跟随撒旦参与对神的反叛，是吧？所以呢，是应该说是在进入勇士之间最后的一场战争了。所以，我们就都会惊讶，本来是千禧年的时候都是那么好的一个国度了，但是你看，因着你这个，你就觉得这个罪的这个势力有多强啊，
嗯，
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竟然还有那么多的人起来反叛神，你能想象吗？
那我就想到伊甸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就是说那种不负责任哈，就说是蛇的问题或者那女人的问题。那亚当我也没看到他认罪，夏娃我也没看到他认罪。实际上就是说，在蛇引诱你之前，夏娃已经心偏于邪了，是吧？
那还不能那么讲，那个时候因为在没有犯罪之前，那还属于无罪时代，
嗯，
没有，
那怎
不
么
能这
在
么
保
讲。
罗在某一卷书信，保罗说夏娃心偏于邪那个？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那都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因为在没有罪没有进入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不能那么讲。所以你看，那个伊甸园刚开始的时候，人类始祖没有犯罪之前，那是无罪时代。等到启示录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归于无罪时代，所以那是一个恢复。
我的问题就是想说，我就针对我自己哈，比如说我犯罪的时候，我不能够一味的就说环境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我的心本身就不是太，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
对呀，但是现在的人都有罪性了，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个你是那样子的，那你当然就会有适当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犯罪，是吧？所以你就是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否则的话你真是没有办法。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雅各书，他就是说，在第1章这个说，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神也不试探人。就是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就是说，我这个问题可能有问题哈，但我跟您讨论一下吧。就是说我经常觉得在蛇引诱夏娃之前，他已经有私欲了。
没有，没有，无罪时代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所以你必须要理解到这一点。那私欲那都属于罪的活动，啊，那只能说是那个神给人自由意志，最后他的选择。神总是给人自由意志吧，就好像你的孩子，你宁肯是愿意要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孩子，你不愿意要一个机器人，对你百依百顺的机器人，是吧？所以正因为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他就会选择，他会选择。所以亚当夏娃他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就是说他是自由意志，所以他做了错误的选择。
好的，
所以，
谢
就
谢
好
哈。
像你的孩子，你知道他会去犯错误，会去犯罪，是吧？你还是愿意他有自由意志啊？你不愿意把他自由意志收回来，是吧？那个机器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你愿意要那么一个孩子吗？如果要那么一个孩子的话，那恐怕就是你会觉得你就着急了，你觉得这孩子有问题，是吧？哎。珊珊，
你好，第十二章第六节跟第十二章十四节，这两节是不是指的同样一件事？就是说，它一个是1260天，一个是一载、两载、半载，
对，
这都是指的那个
后三年
大灾
半，
难期的后3年半。
后三年半，对，
好，谢谢。
还有42个月，有几种表达，但是这时间都是讲到，后三年半，
后3年半，
嗯，
谢
对。
谢。
好，大家讨论得很好。
谢谢李牧师的讲解哦，因为这个十二章就是讲到这个妇人还有这个龙的事情，确实是不容易了解，但是感谢主就是让我们比较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所以让我们也想到说，其实一开始有神造人的时候，就是到了亚当犯罪了以后，蛇就是一直一直缠绕着我们，一直就跟我们挑战，所以呢，就让我们想到就是彼得前书讲的说，这个撒旦呢，真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让我们觉得真是要时时的警醒。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看到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说很像是这个撒旦这么可怕，但是感谢主啊，让我们也是更多的看见这个第7节后面那一段，就是天上的征战。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去看见，确实在天上的征战，最后的得胜还是。神，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说，不管是环境多恶劣，神总是掌权。那神的选民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站在得胜的那一方，就是站在神的里面，而且一直活在神的里面，让神的保护就像翅膀一样，保护着我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所要持的一个心态。谢谢。
谢谢您。
李牧师，我们可不可以这么了解？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然后一直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大灾难，其实3年半，这个中间就是那个天上征战的时间，是不是？是
没
吗？
有。因为主耶稣升天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了，没有那么长，是吧？它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这个是讲的是幕后的未来的事情，是吧？
对，那第7节开始，那个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那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是幕后的时候了，那应该是
这
等
是后
那
来
个
是幕后了，是
后3年半末了的时候
吧？后3年半
了。
左右的时候
对。
，OK，谢谢。
等到我把这个起始录讲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会大家给大家整个的理一下子。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对未来的事情，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啊。如果你稀里糊涂的话，你对自己的未来都不笃定的话，那你这个恐怕信仰上就不完整，是吧？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我们就放心了。就放心了，要不原来我记得，我觉得好多弟兄姊妹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全都糊里糊涂，不知道前几年怎么回事，不知道勇士怎么回事，不知道基督台前是怎审判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白色大宝座审判怎么回事，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理清楚了。当然我给大家介绍的呢，然后大家可以再，你如果要觉得还不够有说服力，你可以再继续近身的查考。我只是给大家，领进门吧，因为在解释启示录这些有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呢，解经家们也并不一定都一致，我只能是把大多数或者我认为比较能够讲得通、比较说服力的，然后介绍给大家，所以供大家去思考。
就是李牧师，我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我一直觉得现在以色列他们打成这样，其实还是家务事吧，其实就是这个阿拉伯以实玛利跟以撒，他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当年多生了一个不该生的孩子哈，也就是说，甚至于到这个约瑟都是雅各跟拉结。其实从律法或者从法律上来讲，约瑟，我说的难听一点，是个私生子。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因为神配合的明明是利亚嘛。但是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好像人违背了神一夫一妻的创造。这个可不可以就是说是一个后果呢？
当然，这个是以有罪的后果，但是你也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出来，那还是律法时代之前的事情，是吧？在有些事情是被允许的，知道吗？你不要用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摩西律法还是在后边很后边才出来的嘛，所以在那个远古时代，许多事情是允许的，你不能用现在的这个观念去套，啊。当然，你比如说那个关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这之间，这个他们吵来吵去，都是吵到圣经远古时代嘛，是吧？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边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就好像有许多事情是注定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按照圣经的脉络来发展的，是吧？所以这个那个就好像基因里的事情，已经是人基，就好像每个民族啊，它有每个民族的基因，好像注定了的。你这个你很难，你是改变不了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安排是很奇妙。今天时间也不多了，也就到时间了哈。我本来也是把下一讲想开个头的，但是我想也算了，今天也就到这里吧。没有时间了。下一讲呢，我们会讲那个圣经中有寓意的两个名字，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 这就代表这个两条线的哈，就扣住刚才这个姊妹提出的问题了哈。巴比伦，因为在圣经中提到很多，巴比伦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是吧？然后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什么？虽然这是两个地方的名称，但是为什么后来这启示录就多次讲到了大比伦城啊，巴比伦大城啊，倾倒了，倾倒了，是吧？那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多次提到巴比伦，圣经有多少页？差不多有400多，有800多次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奇特？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末世，一直到永世，就是一直到千禧年，一直到新天新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耶路撒冷这样子，是吧？所以下一堂呢，我会讲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他们代表的是两条线。等到最后有两讲嘛，我会讲魔鬼撒旦。会讲到他的代表，就是他那个假三位一体吧，一个是魔鬼撒旦，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是吧？最后就是结局了，就是他们的结局。所以我这启示录呢，就以这为结局就结束了，好吧？啊，今
感
天就
谢
到
主，
这里。
对，感谢主哦，让我们下课以后真的是把书、把圣经拿出来，再好好的读一读。那在谢谢李牧师结束以前，我们请 Steve 帮我们放第二首诗歌，然后请 David 弟兄做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先听，先来，第二首诗歌。
Thank you. 思吗？
这嗓子不错，好，让我们来做个接触祷告，好吗？
谢谢。
我的麦克打开了吧？
听得见，很好。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分别为间，我感谢你始终眺望我们的心，让众弟兄姐妹有对你话语的渴望，有对你话语的渴慕，有对明。有对我们新耶路撒冷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你把李牧师放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供养，给我们清晰的解释和正确的带领，让我们在学习圣经之后不至于走弯路，使我们在攀登圣经这座高山的时候，能登得更高，走得更远。走得更顺畅，我们感谢你。又是朝见你的日子，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休息也有很好的预备，敬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阿门，阿门。